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的第二章。真儿从小就特别的喜欢以斯帖记，因为总觉得这与我所有读过的那些王子啊、公主啊，那些关于美貌智慧的那些寓言故事啊，很不一样。因为首先它是真实的，第二呢，就是在整个故事当中，虽然一次也没有提及过神的介入和参与，但是整个故事都看得到，所有的一切都有神的作为。这好像我们日常的基督徒的人生一样的，从肉眼根本看不到神的参与，不是吗？但是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我们每一根头发都有神他自己奇妙的主权，他的安排，他的作为。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让你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的被天父上帝掌权和使用吗？特别的期待借着以斯帖记，让我们更加的渴望真美丽和真智慧。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亲爱的小朋友，上回我们说到啊，当威力小公主她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的姐姐莉莉公主发出各种各样的邀请，希望她可以突破自己孤傲的冷漠的那一面，来加入到其他花朵的团队当中。但是没有想到，她的姐姐莉莉公主总是放不下自己的虚荣的那一个架子和身段，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融入到花朵王国的群体当中。有一天啊，一场可怕的风暴席卷了整个花朵王国，狂风呼啸着，所有的树枝花朵纷纷都被折断了，其他的花儿都害怕的不知所措，脆弱的花瓣、娇嫩的茎干都无法抵挡狂风的摧残。这个时候，威力没有惊慌失措，他立刻展开了行动，呼唤所有有柔软并且坚韧的茎杆的这些花朵和植物们彼此支撑和保护。而且呀，他还不忘了在紧急的情况底下去寻找他那个早就已经被人群遗忘的姐姐莉莉公主。好容易在漆黑的墙角发现了正在那里簌簌发抖的姐姐。姐姐，姐姐，快把你的手递给我，只要我们两个彼此扶持，我们一定能够胜过这场暴风的，快呀。
哼，我不能够与你为伍，我是高贵的，你是卑贱的。就算你叫我姐姐，可实际上我们根本不是处于同一个品种的，你怎么配与我手拉手呢？
眼看着狂风就要把威力还有莉莉都要折断的时候，
王国的上空忽然出现了一只在暴风当中展翅翱翔的雄鹰。哇，那是什么？大家快看呐！所有的小花、蝴蝶、蜜蜂都探出头来，仰慕地盯着这一个毫不被风暴所影响的高高翱翔的雄鹰。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呢，就看见雄鹰一个俯冲，睁开它那个巨大的双臂，居然把莉莉和威力紧紧地拥抱在他的怀中，挡住了所有的风暴。哇，我可以问好心人你是谁吗？亲爱的威力公主，你可能已经忘记我了，在我还是小雏鹰的时候，你曾经帮助过我。在一次我因为是非不小心从悬崖上跌落的时候，是你一点一点地喂我你的花瓣上的露水，并且还帮助所有的小鸟们为我觅食。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当时你的善行，但是我这一生永远不会忘记你坐在我身上的善事。所以今天我为了报答你，除了救你之外，我也救看起来对你很重要的这个姐姐，不过希望她不要那么的不知好歹。没想到惊魂未定的莉莉公主仍然不改她那骄横傲慢的脾气。
哼，我其实一点都不怕，你救了我，你别以为我会记得你们的好心。我可是这个王国中最美的花朵，救我岂不是你的荣幸吗？
亲爱的小朋友，你听说过吗？傲慢和愚蠢其实就是一步之遥。好多时候我们的傲慢、骄傲、自持会让我们看不清楚生命的真相。王后瓦诗提是如此，花国的公主莉莉是如此。那亲爱的小朋友们呢？其实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为我们量身定制了我们生命当中完成使命所需要的一切，无论是才干、是美貌、是健康、是人际关系、是生活成长的背景。虽然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如何回应上帝的态度，就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或者我们会像王后瓦诗提一样的因为恃宠若骄、盲目自大而最终被废，我们也可能会像以斯帖一样的谦逊柔和，并且顺服在上帝创造他、拣选他、预备他的这个使命当中。在今天要读的以斯帖记第二章里面，贞儿特别的喜爱有一段对以斯帖的描述。在第二章的第十五节里面，描述以斯帖说，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哇哦，你有看到吗？一个真实美好的生命会让他所有身周围的人都仰慕，都真实地发出一种从内心的喜爱。而一个娇蛮无礼的人，他会让身周围的人感觉到如芒在刺。因为我们谁都不喜欢骄傲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骄傲的，所以我们能够很敏感地觉察出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想要有美好的人际关系，从小到大我们就需要与人为善。而与人为善不是我们自身能够发出来的能力，必须要从心底里面认识到，除非我紧紧地依靠耶稣帮助我从小去对付我里面那个自私的、自我为中心的罪，然后我才能够因着要讨上帝的喜悦而学会做出一些选择，去爱人、去爱神， 透过我对人的谦逊，对人的爱心，对人的善行，去表达我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做出这样的选择。亲爱的小朋友，你每天想的都是什么呢？要多一点好吃的，多一点好漂亮的衣服，好玩的玩具，还是说你要多一点更像耶稣呢？如果我们真心的希望他人能够透过我们看见上帝美好的真实的生命的话，除非我们从小就追求更加的能够讨神的喜悦。正儿为你的祷告就是我们能够像以斯帖一样的追求内心的良善，使里面的美发出来，叫人人都能够喜悦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帮助我们与你和人喜爱我们的心都天天的增长，让我们随着年岁的增长能够更加体贴明白上帝的心意，更加活出你美好的形象来。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我
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正儿。正儿今天呢，要专门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关于 homeschool 就是在家教育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非常清楚神的呼召，真的要让我们开始在家教育的话呢，我想有几个建议需要给我们亲爱的父母朋友们。首先就是什么才是不可或缺的教材。正儿在这十几年的在家教育之后，我总结了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则，只有一本教材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神的话，圣经。如果你把圣经看成是你在家教育最最重要的教材的话呢，你的人生当中，整个子女教养当中的一个优先次序，一个 priority， 就是最优先的选择，你已经做对了。当你做对这个选择之后，其他的选择都是顺理成章的，因着你的一些重要的决定和重要的坚持背后，你当然会在选择教材，选择适用的社区，或者是选择怎么样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带给孩子什么样最终的一个教育的目的，你都会有做出一些合神心意的决定。但是如果你不以神的话语作为你的第一教材，你就发现你会迷失在这个充满教材的世界里面。正儿曾经分享过，我第一年在家教育的时候，我第一次买书就花了$1000多，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都并不是非常非常富裕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为什么会买这么多的教材呢？就是我是出于恐惧，我害怕我的孩子万一有些什么东西缺失了，这样他们不就比不上人家了吗？他们不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吗？这些想法本身后面并不是出于信心，而是出于恐惧。因此呢，我们的恐惧会带来一种贪婪，一种控制欲望，我们想要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来确保不会发生失误，不会发生一种缺失。越这样我们就越缺失，因为我们却忘记说真正的教育者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孩子的心里，而我们呢只是一个管道。那当我们选好教材的时候，我们也要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的，在孩子所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合理的来运用。不要因为这个教材哇是最棒的，是最好的，那我们就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完全的掌握。正儿再次强调，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所谓的好学生， 但是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一位好的学习者，不管他智商有多高，能力有多高，他们都可以透过学习成长改变。这就是教育的最终的目标，让我们透过学习能够认识神，能够生命成长改变，最终可以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社区的选择。因为在家教育并不是只是单独把自己孩子放在自己的家中，自己的屋檐底下，然后闭门造车，然后呢就让他们成为一个温室当中的孩子，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在家教育的理念，更不是说每一天布置下功课然后让他们做完了就结束了。不是，在家教育是没有围墙的学校，在你所到之处带领孩子去买菜，在车上，在教会，在行路，在游玩，在服侍，在睡觉，起来躺卧，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教育，并且呢不单单只是属灵生命的教育，而是在凡事上面我们可以敏感于，哎，这个地方我可以带出一些什么样的生命的功课或者是知识的装备。当然对父母亲的要求的确很高，我们自己是一个学习者吗？还是说，哦，我只是布置一堆功课让孩子做，自己呢只是一个严格的律法执行者，却不是一个同行者，不是一个共同学习者，不是一个与孩子共同做门徒的基督的门徒。所以哪怕你没有接受过的一些的教育，你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学习啊，一起去上网做一些研究，去图书馆查资料，陪伴孩子一起学习，哪怕做家务事也是一种学习，去教会服侍也是一种学习，去买菜讨价还价啊，在这个整个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学习沟通啊，学习表达啊等等，这些我们都为我们的孩子做了一个模范，一个示范的作用。所以不要把围墙只是从学校搬回了家，千万不要忘记教材的选用，第一重要的教材就是圣经。那教室呢是没有围墙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我们教学的场所。同时我们也要把孩子带入到社区当中，找几个共学的家庭，大家一起在家教育，或者呢在教会当中能够组成一些学习小组，几个父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一起来，或许是从查考圣经开始，一起做数学开始，一起听音乐开始，一起看电影开始，来做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社区的共同成长。其实我们真的发现哈，就像英文有句话说，要全村的人共同抚养一个孩子，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全村的人共同来抚养一个孩子。那我们相信说社区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千万不要只把孩子锁在家中。我刚刚讲了，有我们最重要的教材就是圣经，那我们最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围墙的学校，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 community， 一个社区非常的重要，大家一起共学。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真而深刻地体会到我们一个人是难以成事的。所以如果谈到在家教育呢，必须要和自己的配偶有一个共识。那如果你是单亲妈妈或者单亲爸爸，你就更加的需要教会的支持，还有一个在家教育的群体的支持。最后呢，当然也是重中之重哈，就是为孩子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其实在家教育的过程是我们自己和孩子一起成长和改变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一定会痛，一定会流泪，甚至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常常有挫败和想要放弃的这一种经历，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珍儿一开始就说过了，我们有太多的偶像在我们的心里需要除去，我们有太多错误的对教育的观念和教育目标的一个重整需要我们去面对。那么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哪里来的力量呢？不祷告，我们怎么能够接受到圣灵的责备和光照呢？不祷告，我们如何能够重新得力呢？正儿在过去的这十几年很深刻地感受到，好多的时候都不是我在做事，而是在祷告当中，神让我看见他从来不误事，他也没有停止过他手中的工作。那当时呢，珍儿在每一次的与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每一天的教导过程当中，带进了许许多多祷告的元素。我每一天上课之前要祷告，在每做一件事情之前带着孩子们祷告，在每一个特殊的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都祷告。而且我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不仅仅要带着孩子们祷告，在每一次我要送孩子们，目送他们去上这样的课，或者是去参加他们各种各样的活动的时候，每一次当他们一下车或者一离开我，我拥抱完跟他们说完再见之后，我就目送着他们的过程，我就不住地为他们祷告，提名祷告，为我的孩子能够经历上帝，能够成长，能够不受试探和诱惑，能够在神的爱保护和恩典当中讨神也讨人的喜悦。那这些祷告呢，可能是零零碎碎的，并不完整，因为每一天有这么长的时间，我跟孩子的相处是时时刻刻都在一起的，所以不一定是好像要关起门来进入内室。但是如果你一天也给自己这样的一段时间，能够全然的安静在上帝面前，我的固定的时间去祷告，我每天睁开眼睛就祷告，我睡觉之前祷告，我也在孩子们休息或者是游玩的时候，我专门找一个地方自己安静下来，重新的把我自己的这一个疲倦不堪或者是混乱不堪的一个眼神把它聚焦在耶稣的身上。祷告真的就好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像一个大船的锚一样的，能够让我们稳稳地安息在耶稣的应许之上。当然祷告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因为太多时候我们都在忙碌，我们都在做事，我们怎么会想得起来祷告呢？通常都是完了完了，失败了，哎呀危险来了，哎呀我现在不行了，我只能够呼求神了。为什么不在平安稳妥的时候以祷告度日呢？因为太多的时候平安稳妥就意味着说下一个危险马上就要来临。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温水当中，没有意识到其实在家教育的过程是从撒旦的手中抢夺我们儿女的灵魂的时候，你就会警醒了，你会时刻的警醒，需要不断的透过祷告将我们的儿女坠到耶稣的面前，得医治，得释放，得建造，得怜悯，得安慰。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父母亲其实做不了什么，尤其是教育到一定的程度，到进入青春期之后，很多时候孩子们都是自学，他们并不需要我在旁边耳提面命地告诉他们一些最基本的学习的方法，但是他们的人生却因为还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影响他们，而最深远的影响就是我们不住地为他们祷告，抓紧一切的机会把他们完完全全地引到基督的面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两期的节目珍儿期待能够接到您的回应，能够看到这两期的节目对你的教育的理念有所触动和翻转，希望我们重新去思考到底我们为什么要教育孩子，因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其实和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为了要认识神，荣耀神，并且可以使人透过我们的生命成长认识上帝，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认识神并且使人透过我们认识神，这就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那么就让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先从自己开始吧。 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这个家有爱，有你我的守护，这个家有爱，有你我彼此宽待，爱爱这个家有爱，有你我的祝福，这个家有爱，有他与我们同在，一起敬拜，祷告，一起守望，一起等候，一起同行，一起相信，哦，主耶稣，你所给的应许。相信 We believe 你所给的应许，你所给的应许。